成龙魔咒再现，仲扯出习近平。上海人因呼吁冯德莱恩关注中国人权遭刑拘，中共升级边境管制，收缴科级以上公务员护照，缓和就业压力，中国研究生将延长一年毕业，中资购濑户内海小岛，威胁注入美军的基地，泰柬达成立即停火协议，川普促成和谈。信天然之道，养生命之本。本节目由健康520冠名播出，下边是详细内容。少林寺主持释永信终于玩完了。少林寺管理处7月27号发出通报称，释永信涉嫌侵占项目资金、自愿资产，长期和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，并育有私生子，目前正在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。网上传出释永信有51个情妇，超过170名私生子女，卖少林寺周边产品，业绩动不动几千万人民币。在少林寺官宣他被调查之前，网上已流传释永信带7个情妇、21个子女及6个自愿工作人员准备于26号从浦东搭机潜逃美国洛杉矶，警方刚辟谣。少林寺就通报释永信被查，同时网上传出一张相片，是成龙和释永信在少林寺上香的合影。网民挖苦成龙魔咒，这个不是有应验了吗？多年前网友就总结过，成龙支持边个，边个就会倒霉，这个真是很有名的。这个传说从广告圈蔓延到体育圈，连澳洲媒体亦都提出关注，现在又传到了宗教领域。早在2013年，德国媒体就揭露释永信有私生子，在海外有30亿美元巨额资产，在美国、德国都有别墅，还有北大女学生情人。2015年，河南省宗教事务部门公安机关号称成立联合调查组，对释永信进行长达19个月的调查，结果不了了之。那为什么当局现在对释永信动手呢？ X 账号超明分析说，释永信是共产党包装捧红的统战样板，共产党希望他贪污腐败淫乱，这样就能够好好地拿捏他，配合宣传党对佛教的领导。现在遇上共产党换码头，北大河会议换总书记、军委主席，需要拿释永信的人头来祭旗，至少做个表面文章，还能够转移外界对北大河会议的注意力。时事评论员江心哲分析认为，释永信被捕是习近平失势的信号。2013年习近平刚开始反腐败运动，释永信重绑贪污消息就在国内网上热传。熟悉大陆情况的人都知道，中国的和尚是分级别，科级和尚、处级和尚、厅局级和尚等等，释永信是副部级，应该属于反腐败范围之内。听讲释永信的案上报中央，被习近平压了下来，习认为少林寺有国际影响，捉了少林寺方丈，面子不好看，亦就是讲释永信是习近平亲自保驾的人。咁佢呢次被捕，当然就系反习近平派系落手噶，而习近平冇能力阻挡，讲明习近平失势。另外，对非常缺钱嘅北京当局嚟讲，捉释永信仲有经济意义，中共中央没收佢嘅家产，可以搞到几十亿美元。因呼吁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访华期间关注中国人权恶劣情况，7名上海市民被迫害，已知2人被拘留，1人请人担保，1人被送入长兴岛关黑监狱。欧盟主席冯德莱恩24号访华，23号上海市民访问顾国平、余中宽、刘东宝等7人，写住呼吁关注中国人权恶劣情况的标语拍照，并上传到互联网。接下来3日，警方打电话询问传唤及做笔录、拉人禁锢等。 原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讲，国际上的关注其实对中共来讲不是没有影响的，但他始终要顾及个形象，有时候都会做客人的表面功夫，摆下样扮下嘢，有时候甚至会同外国的政要做啲交换，换啲利益。他最怕的其实不是国际知道，而是这些消息转返入中国被内地的人知道。因为国际上点睇佢，佢自己心里有数，形象早就烂晒。但如果中国的老百姓开始清醒，开始觉醒，个个起身嚟去争取自己基本权利，咁中共倒台嘅时候就到啦。上海大学退休教师顾国平告诉大纪元记者，27号上午9点，杨永兰被三名便衣国保带往崇明区长兴岛核区派出所做笔录。警察问佢拉华雅系边个组织噶？边个写嘅标语？边个拍照？边个发到网上？跟住杨永兰同佢母亲一齐被送入咗长兴岛嘅一家黑监狱禁锢。另外26号，余忠宽同刘东宝被传唤到核区派出所做笔录，之后失去联系。喺民主国家，你有乜嘢意见系可以讲出嚟噶？甚至可以上街抗议，呢啲都系基本自由。但中共就唔同，人哋根本都冇上街，只係喺网上发表下意见，想引起国际关注。但因为引起咗国际关注，所以中共喺对付呢啲人嗰陣会收敛少少。但即使咁，已经有人失踪被拉，情况都係实在发生緊㗎。你就睇得出中共对人权嘅打压真係好严重，基本上可以话係冇人权可言。你只要唔听佢话，唔顺从，咁你就随时成为打压对象。上海黑监狱名录发表人宋家雄表示，余忠宽、刘东宝系被当地派出所警察带走噶。如果系办理治安案件走程序，咁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，警察揾人讯问查证时间最长系24小时。咁到下午冇确实消息，肯定是被拘留或者被禁锢黑监狱了。他表示，警察他们同黑监狱的行为表明他们在这里违法，在这里犯罪，损害了国家的国际形象。我想可能那里是上海，在中国里面来讲都算比较文明的地方，但就算是这样，这些事依然是不可以做。其实讲到底都是中共那套极权思维作怪，他觉得人提出正当要求就等于是丢中国人面，其实讲真是丢他中共自己的面。因为你讲出他做不好的事被全世界知道，完全接受不到，所以他才会发生这些离谱这么匪夷所思的事。大纪元报道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广西、陕西等多地公务员、企事业单位和中央管理企业部门主管普遍已被要求将护照、港澳通行证等交由单位统一保管，即使是基层科级公务员亦不得私自保管出入境证件。当局全面推行护照收缴制度始于6月，北京一名退休公务员郭先生28号告诉大纪元，在职同事透露，好多科长、副科长级主管已被要求上缴护照和港澳通行证。你如果想出国，必须先向单位提出书面申请，由部门以上分管领导逐级签字，最后送交人事部门审批。刚从海外旅游回国的柳先生是一中央管理企业基层部门主管，他说出国前需要提前1个月提交申请，并详细讲明出国理由、同行人、目的地等信息。而家唔单止系公务员，连我嘅太太所在大学老师亦要求上缴护照。佢喺中国新年时带细路仔去马来西亚，暑假时再申请出国旅游就被单位拒绝，因为单位规定一年只能够出国一次。领导甚至当面试探佢系唔系考虑移民。广州小廖表示，现今连小学教师出境都受到限制，护照亦被单位收走，想用就要靠关系，连去香港都要申请。他感叹讲，想自由出入境 除非离开体制。广东一家国营企业银行贷款部主管孙女士表示，她的系统早在2013年就开始限制出入境证件办理和使用。2008年的是一年多次港澳通行证，但2013年后就不给办，只能够办一年两次，每次都需要领导签字同意。后来索性将护照、通行证全部收走，现在规定一年只能够出境一次，情况特殊可以两次，还要提前报请上级审查批准，而且不能够临时更改行程日期。护照限制并不限于在职人员，退休社群亦不能够幸免。退休公务员郭先生提到，一位在广西小县城任职的退休公务员取得绿卡后回国探亲，被原单位要求交回护照，他申请再出境，单位只批半年，如果过期不回会被停发国内养老金。上海律师朱芳亦表示，护照是国家赋予公民出境凭证，不是由单位发放，但以单位名义限制公民出境自由并不合法合理。在集权体制下，向员工发还护照变成一种赏赐，变成了对体制内人员忠诚的奖励，其实是侵犯了基本人权。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殷立学讲，如果啲人真系大规模咁走咗，走得越多，呢、这个政权会散得更快。所以共产政权为咗保住自己呢条命，点样都唔会俾人走，因为人一走，第一系攞走资金，第二大量人员逃跑，对中共政权本身系一种打击，会加速佢解体。所以他就开始卡护照，限制出境。其实讲到底，这种做法根本就是侵犯人权。近期中国多所大专院校延长研究生学制，从两年延长到三年，民众直言目前中国就业形势严峻，这个是为了缓和就业压力。十号，浙江宁波大学发出的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公告中显示，法律专业的学制由两年半变更为三年。较早前6月30号，华中师范大学宣布，自2026年起将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制由两年延长为三年。另外，江西财经大学亦发出通知，应用统计和金融两个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由两年调整为三年。以往中国硕士学制基本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一般是两到两年半，学硕统一为三年。针对中国大专院校延长研究生学制的现象，有网友表示，学生要多交一年学费，学生还要多浪费一年时间，解决更多大学老师的就业。亦有网友直言，延长学制的好处：一、减轻就业压力；二、增加学校收入；三、维护社会稳定。近年来，由于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，好多大专院校为了减轻就业压力，扩招研究生。好多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适合的工作，被迫继续读研究生考试或考公务员，试图增强就业的机会。据数据显示，近七年来，中国研究生招生增幅达到了 68.3%。不过，随住中国经济持续低迷，失业率居高不下，好多研究生毕业后同样处于失业状态，不少研究生被迫在街头摆档。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殷立学讲，硕士延长一年，可能就等于是增加学校的一些收入，这个可能性最大。这样自然就可以给学生增加经济负担，学校这个经济困境转加到学生身上。因为学费亦好贵，还不单止是学费，除这个学费以外，因为在学习中还要有生活费，这样实际上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讲，这个是一个很大负担。但现在在中国来讲，他并不关心老百姓的负担，他们只是想怎样提高收入问题。据日本媒体25号报道，濑户内海的小岛凹咗岛，岛上3000多平方公尺土地已被中国人收购， 这个海域内有日本海上自卫队基地、驻日美军基地等重要据点，引起岛民担心。据了解，中资买地目的是为了兴建别墅，还有中国人专程到岛上参观。岛民担心整座岛如果被中国人买下来，可能构成安全隐患。产经新闻报道，笠佐岛距离周防大岛的小松港约2公里，笠佐岛面积约94万平方公尺，岛民只有5户7人，同本土的交通每日靠3到4趟联络船。岛上最近有一片土地被中国人购入，目前周边的树木已经被砍伐，路已经修整完毕，立起两条电线杆。根据登记簿，被购买的土地共有两笔，面积合计3651平方公尺。这些土地在2017年11月到2018年8月间陆续被中国人购买，土地面对濑户内海，正前方为野岛，左侧是周防大岛。据悉，这些中国买主还曾经表示想要兴建码头，可能是为了停泊游艇。岛民表示，只要有船就可以自由航行于濑户内海，不单止可以近距离观察潜艇和护卫舰，还可以前往海上自卫队吴基地、旧陆军炮台遗迹所在地的江田岛、松山市等地，单程航行时间约为一到一个半小时。不动产业界人士表示，很多中国人在这里咨询笠佐岛的情况。报道指出，日本在1994年签署协定，给外国人和日本人有同等权利取得日本不动产。虽然目前将笠佐岛卖给中国人在法律上没问题，但社会上疑虑日本土地落入中国人手上是不是安全。濑户内海是日本重要的海上交通枢纽，周边设有自卫队和驻日美军基地，所以位于濑户内海的笠佐岛是具有安全保障意义的重要岛聚。山口县岩国市议员石本松对笠佐岛的现状发出警告，他表示只要有一艘小船就能够在濑户内海自由航行，如果目前情况持续下去，最终真的可能变成中国人的岛聚，不单止可能成为无人机基地，如果中国人持续购入濑户内海的岛聚，几乎等同于被中共侵略了。马来西亚总理安雅尔·易卜拉欣28号宣布，柬埔寨和泰国领导人同意立即无条件停火，停火协议自午夜起生效。之前两国边境连续五日激烈冲突，已造成至少33人罹难，几万人流离失所。虽然停火谈判由马来西亚主持，但美国总统川普在促成和谈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川普26号在真相社交平台发表文章讲，他分别致电柬埔寨总理洪马来和泰国代理总理普坦威扎耶差，敦促双方立即停火。他警告说，我们正同两国进行贸易谈判，如果战争继续，美国不会同任何一方达成协议。他表示自己正在努力简化这一复杂局势，这场冲突令人联想到过去成功斡旋的印巴冲突。川普当日再次发表文章讲，柬泰双方都表示希望立即达成停火，并尽快重新和美国展开贸易谈判，但美国立场坚定，必须彻底停火后才能够继续谈判。川普还说，能够和这两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进行沟通和合作是一种荣幸，期待和平实现之后完成双方的贸易协议。马来西亚总理安雅尔透露，泰国最初拒绝停火方案，直至川普明确发出停止贸易谈判的威胁后先同意加入和谈。这场冲突最初源于五月边境争议，随后关系紧张，泰国对经陆路进入柬埔寨人员实行了限制措施，而柬埔寨则禁止入口部分泰国产品，导致几十万柬埔寨劳工返回国内。安雅尔表示，马来西亚和东盟其他成员国 将共同监督这一次停火协议执行情况，同时双方军队需撤回到边境后方，以确保协议落实，防止冲突再次爆发。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，跟着在美东时间九点钟还有今日头条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支持。